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宇宙星空的浩瀚让我们感到谦卑和敬畏。在宇宙中可能有数以百亿计的银河系的星系，每个星系都包含了无数的恒星和行星，而我们身处的地球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颗行星。我们人类相对于宇宙星空来说真的是太微小了，但是我们对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理解、探索和认识，以及我们所创造的文化、科学或者是艺术，神都会赋予我们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今天使命门徒栏目邀请的嘉宾是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他要和我们来谈一谈仰望繁星与星空之上的神相遇，也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教会神的儿女对自然神学认识的必要性。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不知道你是否曾经举目望天，对浩瀚宇宙肃然起敬而开始思考永恒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在研读天文物理或脑神经科学的时候，对上帝所创造我们的头脑或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赞叹不已？今天吴淑祥弟兄邀请到常年研究人工智慧的应用，现在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的王道维教授。王老师将和我们来谈一谈，作为研究物理的科学家，他是如何在科学领域带着上帝的使命来做基督门徒的。
欢迎大家又来到使命门徒，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要聊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话题。那大家都知道，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有两本书这样的传统，那当然啦，一本就是 Book of Scripture 圣经，那另外一本就是 The Book of Nature，对于自然的这个上帝所造万物自然的观察。其实从很早的教父时代就有一直有这样传统的研习，非常有名的约翰一世也被称为金口约翰，他说在上帝所造的万物这本自然之书当中，是可以让未受过教育的或者是聪明的这些智慧人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向上抬头仰望天空，他们就可以学习到上帝要对他们说的话。那包括一直到后来的中世纪Thomas Aquinas 这个阿奎那，他也对这个传统有非常好的延续，一直到现代的西方神学。在观察这样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延续当中，似乎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就非常认真的读圣经。当然我必须一再强调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了读圣经之外，我们好像就丢失了另外一本所谓这个自然之书的传统。那今天就邀请到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王道维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Hello， 道维老师。
淑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道维。
好，我刚刚大概简单讲了一下我自己的感受，不知道道维老师怎么觉得？
这是真的是很有趣的题目。因为在华人教会，也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群体当中，当我们在谈到信仰的时候，当然最重要就是谈到圣经嘛，谈到耶稣。然后但是的确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比较少提到跟自然跟科学之间的关系，想说这中间到底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是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分享和了解。那当然我在这方面了解也非常粗浅啦， 好，那再次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苏翔一起来聊聊这样的题目，也希望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伟老师的理解绝对不粗浅，因为大伟老师在物理学上的这个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真的是我无法企及的。然后我特别记得我很久以前在新竹清华大学对面的星巴克也跟大伟老师聊过，对于我来说量子力学里面其中一个叫 double slit experiment 这个双缝干涉实验、对于我对上帝的认识，然后对自由意志的想象，对人跟神之间互动关系的启发吧。我觉得那时候大伟老师也都给我很好的回应。那特别这一次在跟大伟老师聊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讲我很滥用了自然神学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大伟老师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让我重新思考，我觉得也是很好的。特别我觉得传统在讲自然神学的时候，很快大家就会把它跟所谓的启示神学做对立，然后觉得自然神学就是要摒弃掉所谓的特殊启示，然后来用完全只用自然的方式来认识上帝。但我自己觉得其实自然神学它真的是强调就说人的理性本身是有功能的，那可能它堕落，可能它被扭曲，但是它是有功能的。以及第二个就是上帝的创造是有秩序的。
是的，我想在基督教传统里面基本上还是相当的尊重上帝创造的时候的理性的秩序，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上帝嘛，对不对？如果说如果我们连我们的理性都堕落到没办法理解上帝，那这样的话圣经的启示可能就没有办法像我们想象中发挥那样的功能。只不过当然如果你要从纯预定论的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是上帝的圣灵感动啊，才让我们能够看得懂圣经当中的意义。但是我相信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都不能够否认，因为罗马书第一章都有提嘛，那个
是
眼睛所见的，对不对？就是让人可以明白的认识上帝的存在。那所以说这样的状况，我想所有的传统，所有的基督教神学的传统都会重视，只是说是不是能够有系统性的去把它发掘出来，让比如说普遍启示在整个的信仰里面它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怎么样的能够被适当的强调，我想在不同的神学传统可能会有所不同。那在华人教会这部分显然是比较缺乏的哈，那我们过于强调这个特殊启示救赎的部分，然后也因为这样对于上帝已经创造的部分就认为说啊，反正都已经堕落了，都已经败坏了，那还提那些干嘛，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就的确不太容易比较我认为啦，可能还不够更完整合理的来看待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在这部分就会有一点缺憾。这也是这个华人的神学发展当中可能是你要说严重来讲的话，也的确是蛮缺了蛮大一块。比如说我们信仰里面最强调就是创造嘛，然后救赎，当然中间会有堕落，可是我们的华人教会这两百年来的传统在基督教里面比较强调的是救赎面，那因此就比较对创造面就比较忽略就强调点没有那么多，那以至于说我们对于现存的世界的样貌和它所可能具备的普遍启示里面的意义和价值，甚至对待那些还没有真的认识上帝的这些非基督徒的看待的观点都会受到这些影响。对，因为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啊，我已经得救了，然后我上帝有对我说话了，所以我看懂了圣经，那其他人看不懂，所以他们都是在需要被拯救的对象，然后所以他们讲的所有东西都其实都没有什么价值，然后只有我讲的才有价值。对，所以像这样的很多的一种不自觉产生出来的一些属灵的骄傲都跟这个有关系。
是，
那所以说当然这是延伸的有点远的啦，但是我相信说当我们谈自然神学的时候的确是要规范它的范围是比较难一点齁，是不是只是跟科学有关或跟自然界有关，当然也是，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 就是对待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现有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放在一个适当的信仰架构下去认识他，而且去甚至去赞美他，去肯定他啊，但是也不否认说他仍然是需要被救恩来提升的这种可能性。这中间就是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状态，中间的尺度的拿捏常常是比较困难的，或者是说比较需要精致的神学来去描述它。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发展这一块部分。这是我个人目前出现的想法。
我觉得大伟老师刚刚的谈话中就提到了好几个重点。第一个您提到就是罗马书一章的这个经文，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所谓的有名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他非常重视的一节经文，然后他在他的就是加尔文同时这么重视圣经重视救赎的同时，他其实也很重视这个一般普遍的启示，包括透过所谓所有的创造上帝的创造来看。其实我觉得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如果大家对这些神学的专有名词不是这么熟悉的话，其实一般启示很多人就把它视为是一个对God as the creator 的认识，就说上帝作为创造者的认识。那特殊启示就是对 God as the savior 的认识，就是上帝作为救赎者的认识。
是是是，
所以在这个其实在刚刚道伟老师的谈话中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很多大部分现在华人教会啊，或者我们的整个聚会或者甚至小组的讨论，我们都是聚焦在上帝作为救赎者拯救者的这个角色上，那却丧失了很多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上帝作为创造者这样讨论的可能性。我自己个人也觉得非常可惜。对，那我觉得少数我自己观察看到的是，因为我之前也包括在不同的基督教媒体工作过，那其实我发现好像我自己看到的是只有张文亮老师在他就是透过很多他生物方面的专业啊等等的，比如说他写了以赛亚书中各种的矿物植物动物，然后他也在他的甚至主日讲台中他会讲一颗芒果一颗木瓜，就是上帝造芒果的心意是什么，来让我们认识上帝作为创造者。那其实我觉得物理学也是我个人认识上帝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不知道道伟老师觉得怎么样透过物理学来认识这个信仰或认识这位神，是对你来说是重要然后可以分享的？
这个真的是蛮挑战性的问题。
是
挑战性的意思是说，当然我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作为一个学者的话，学术的领域的学者，我当然也必须要想，我可以想象是说，那跟我一样做这些相关物理研究的人，特别是那些非基督徒，他们又会怎么看？他们会因为这些东西就直接的觉得相信上帝吗？我想可能也很难啦，他中间最后牵涉到的还的确是跟一个观点有关系。那所以说我可能很难说物理学本身就一定必然的引导我们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我想这样可能有点太强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等于说你就不需要救恩了，就是说等于说是直接读物理就会相信上帝。我想可能这件事情在事实上可能不见得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更多了解自然界的运作基本原理的时候，实在是给我们更多的理由，好，更多的机会，相信说有一位这样的智慧的创造者是比相信没有这样的创造者可能更为合理，然后更为让人心里觉得平安。那我想这样的讲法或许对于大部分的物理学者来讲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他们就算不是基督徒，他们心目中想象的上帝的样貌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当我可以很有把握的是说啦，我们在讨论这些物理定律基本定律的那些比较奥妙的一些地方的时候，觉得大部分人不会反对有上帝的， 我觉得我算是有把握这样讲，哎，但是他很难反对，但是问题只是说他讲不清楚，讲不清楚他就觉得算了，好，就不要当成一个明确的这个 statement 来讲，因为科学的训练是有多少知识讲多少话嘛，
嗯，
所以我们的训练比较是这样这样，那我们当然可以提出一些假设，不过这些假设我们也要承认说他不见得都能够有一样的说服力，所以说我们通常会比较有保留，但是的确是透过对自然界的更深刻的理解，会发现人类的智慧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就上次你所提到的量子力学的一些现象都是很奥妙的。我可以讲一个引用一个知名的物理学家，哦，他是犹太人不是基督徒，哦，就是叫 Richard Feynman，就
是
中文翻译成费因曼或费曼，
嗯，
在台湾也算蛮有名的。我看他书里面他讲说其实呢他自己觉得我们没有人真的了解量子力学啊。
嗯，
他觉得他自己就是量子力学，应该说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者之一啊。
是，
但是他自己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真的了解它，我们只是知道怎么用一个数学来算它，啊，
嗯，
来计算一些结果，然后跟实验结果好像还蛮吻合的这样。那至于说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啊，他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实在是不是人可以想象出来的，啊，然后甚至我们都很怀疑说，真的就只有这样吗？哦，那一定很多东西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只能看到我们看得到的部分，只能说我们看得到的部分，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明白的部分，我们就只能谦卑的说啊，这些我要等到出现之后就知道了，在还没出现之前我们就先假设是长这样吧。其实是对像 Richard Feynman 像这样的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讲，他都可以很容易的在自然界面前觉得自己很渺小和谦卑，我想这个是物理学家是可以共同接受的，啊，但是这个的自然界的渺小怎么样的就是推导到说上帝的存在，这当然会跟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信仰背景会有点关系，但是我可以说这的确是比较适合有上帝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啊，然后对于说如果你看到这些自然非常奥妙现象说绝对不可能有上帝，我想这样讲的反而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当然这时候有创造了上帝这件事情跟是不是基督教里面的讲因为上帝这两个又的确有点不见得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从这个可见之物嘛，哈，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体会到上帝的存在，但是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很清楚认识这位上帝是谁，还有我们跟他的关系，对，那这件事情的确是算蛮真实的。
嗯，对，我其实也觉得就是说要透过这些科学然后来直接让人认识上帝，然后直接就是进入这个信仰是困难的，但是我自己的体验我就分享一些我个人的浅见跟经历好了，
是
就是在读每一个不同的，因为我就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开始思考自由意志之后，我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物理学的世界，然后就开始研究，然后上网看各种影片看各种书，然后来理解更多物理的世界，然后每当我多认识一个物理学的领域，我真的都会想到罗马书，就是不由得心中就发出罗马书十一章那一节，就是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的，这个就其实跟刚刚老师说的这个费曼的心态完全一致，而且真的是因为我作为基督徒我已经认识这位上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物理学常常是在我灵修的时候作为一个很好的，而且每一次透过这些物理学的知识都让我更加谦卑，然后更加我觉得老师自己也有这个諮商的专业，就是说当我在沉浸在我个人的一个痛苦经历当中的时候，物理学都会把我拉到一个更远的视角，然后来看上帝造的这么大的世界，然后顿时我好像就不会这么执着于把双目就是都完全定睛在让我痛苦的这个世界上。
那你觉得这个世界让你痛苦啊？
对，就是有一些让我很痛苦的比如说人事物， 但是当我被拉到比如说量子领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浩瀚的时候，然后我也很喜欢天体物理学，我好像就可以暂时忘掉这些人事物，我就不会这么纠结于这些发生的人事物让我就是很痛苦的时刻。
是的，我想以我们现在先谈经验好了。那如果一般人提到物理学的时候，那个大部分人会可能会觉得物理很难，然后觉得说这个数学要很好啊，然后这样那个我遇到很多人这样跟我讲，因为我在学校也教很多通识的课程啊，那所以跟人文社会领域老师也非常熟，还有跟他们学生常常有交流。的确可能大部分人啊，即使在理工科系里面，大部分工学院的理工科的学生知道说，哎，你是物理系的学生的时候，都会有肃然起敬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研究的那些数学公式啊，那些基本上都是有物理定律基础的。
是，
但是通常他们学不会把物理学的那么严谨的哈，然后他们也承认说，他们只是在使用这些工具而已。那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物理是非常的狭窄哈，或者是大部分人并不了解的情况。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中间有点遗憾的地方在于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已经相当的进步啊，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一个科技的结果啊，就是有汽车啊、手机啊、在台湾现在就是什么晶圆啊、晶圆代工啊哈，诸如这类东西，我们好像对于这种科技的结果比较有感。那当然我们理智上觉得科技好像是奠基于这个相关的自然定律、物理定律，可是毕竟隔了好多层了。
是。
然后科技所带给我们的在视觉上、在经验上的一些丰富性、便利性，的确好像反而让人家误以为，让我们现在的生活了会误以为说，只要我有钱啊，有这样的技术，我可能可以做到很多很多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就会让人有一个误解，可能容易有个误解，觉得说好像人类真的可以靠自己的技术、靠自己的能力而完成什么事情，好像我们可以主宰这个自然界了。
嗯，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说
是
你刚刚觉得那种体会在现代是比较少有的原因是在于说在古代呢，甚至可以说100多年前以前齁，那些的我们可以想一下，我常常跟学生这样想，现代科学的发展开始不是来自于生活，是来自于天文。
是。
从16世纪像哥白尼啊这样的现代物理学是从天文。为什么？因为当时是没有电灯的嘛，对不对？晚上是几乎全暗的。
是。
然后也没有任何空气污染。就算在平地你也可以看到满天的星空，你不用跑到山上去看。现在我们是只有跑到山上才看得到。那当时在平地就看得到，你说，也就是说这些人只要晚上太阳落下以后走出到户外，仰起头看着天空，就是满天的星星。
嗯，
而且他们视力一定都很好，因为没有什么3C 产品然后让他们这个有近视眼，他们眼力都很好。你看到满天的星空，他们你可以想象整个晚上除非他特别早睡，要不然整个晚上只要他到外面，他头上都是满天的星空，整条银河然后闪闪发光，有几千几万颗星星在那边。你觉得他会想什么？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宇宙太神奇了，就一定好像有冥冥中有谁在看着他的这种感觉。
是。
就这种感觉，这种敬畏之心是现代人反而很少有机会遇到的。因为我们因为空气污染啊，因为光害啊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看不到这样的星空了。已经很少偶尔看到几颗星就觉得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就没有那种震撼感。然后反倒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刚刚讲的，因为我们的科技使用这个科学的技术创造了很多便利，然后创造了让我们更忙的事情。而不是更轻松，好，比我们现代人一定比以前人更忙。虽然我就觉得常常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发明了很多很有效的工具吗？
对、啊，
怎么比以前更忙？以前还没有那么多事，现在更忙。对啊，以前太阳下山了就不用工作了嘛，因为晚上也没办法工作。现在有灯了，结果晚上做了更久。 对，然后有电脑就反而变成需要做更多的事情，结果我们就会被这些科技的产品的世界所埋没，然后给我们一个假象，是说好像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去创造出我们想要的生活，想要的便利的生活。事实上我们不见得真的享受到这个便利的生活，而同时之间呢，我们也失去了那一个对于最原始的自然界的那种体会，那种感受。先不要讲说住的地方是不是有树木啊，有河流啊，这些东西连就抬头望天，这个天都已经不见了。对啊，那就变成说已经看不到，晚上也几乎看不到这个星星和那种对应的感动。那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跟自然就反而比较遥远。也就是说我们周围充满了很多人造的那样的一个环境， artificial 的 technology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却离真正 nature 的那种环境是更为遥远。以至于说我们就比较少能够从信仰的角度来去反思这部分。我想这部分对于现代的华人教会来讲，也因为这样的环境，因为就最近200年传进来嘛，这200年又有很多的战乱，很多的科技的发展，很多政治的动荡，以至于说比较不容易有时间去体会到这一些部分。那也可能也因为这样就比较少在这部分有所琢磨，让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到信仰可以去展现的部分。
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
诗篇第八篇是芳华所认识的一位基督徒物理学教授最喜欢的一篇诗篇。我们人是何等的微小，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却如此的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何等的蒙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